弟兄姐妹平安。哎呀，我们今天真是这个很好的天气哈，经过一个很漫长的冬天，大家又到了春心可以荡漾的时候啊，真是很好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地方。是的，我们在一个有形的世界跟环境里面感受到人的爱，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供养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之外，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更有一种福气啊，就是我们这几次讲的，透过以弗所书的信息，让我们看见这个好的福气，好的生活，好的学习，好的朋友，好的家人，好的工作，好的子女，好的享受啊！你看后面的茶点啊，刚才我来的时候也接受君姐的招待啊，这些享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深的啊，上次我们新娘子的这个订婚礼，我们谈到一个永恒的啊，一个真实的福气啊，那个福气是真实的，永远不会变的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好都要过去，都有过去的一天，但是基督徒所领受的这个属天的福气，保罗这里告诉我们，透过以弗所书，是一个从起初他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预定你我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年，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一直来分享以弗所书的话，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要成为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信息一个理解的中心，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舍身流血的恩典，因为神的预定，因为神对我们这一群人的招聚，使我们可以领受，使我们可以经验，使我们可以啊，在这个你说不容易的世上的生活中间可以领受啊。所以整个以弗所书这几章的信息里面，你可以说第一章的信息我们谈过三次，很像一个交响乐曲或者是一个奏鸣曲的第一个乐章啊，你知道，或者是一个大的歌剧的第一乐章都要做什么事情呢？那么作曲家很喜欢在他的序曲或者序乐里面，或者是奏鸣曲的第一个乐章里面，把最重要的主题，可能有两个主题，第一主题跟一个副主题，告诉的或者是写给他的听众。那我今天这几天在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也确实他看见，如果保罗像一个作曲家一样，他在这里就做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动机或者是曲调或者那个主题，让我们要知道第一章前面这一大部分，大概三分之二的这个空这个章节，他谈到一个重点，我们刚才谈到的预定我们成为有福气的人，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最重要的主题，他要使我们的眼光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所以以弗所书第一个重点，或者是你可以说圣经唯一的重点，永远的重点，就是我们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认识神，透过以弗所书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以及另外一个附带的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成为神所选召的儿女，对应了前面这个主题，主要的旋律，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选召你我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什么？成为教会啊，海德堡华人教会、法兰克福华人教会，这个全世界凡是信耶稣为主，承认他流血舍身救赎我们，回归那个我们跟原来神应该有那个关系的，这样的一群人，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成为教会啊，所以我们有各种的福气，我们成为教会。耶稣基督的选召使我们成为那个合一的群体。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谈到三个重点，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召的指望，那个盼望，我们要了解 神恩召的指望中间，他所带出来让我们认识到了那个神的基业，大家还记得啊？我们是神的什么财产啊？像各位这个结婚的弟兄姐妹，你看阿静啊，有女儿这么好啊，幸福啊，羡慕。哎，产业，这女儿是他的，那岳伯伯再想也只能在旁边看啊，不是我的，哎，是他的，哎，他的产业。那么对那个小姑娘来讲，哎，爸爸是我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是谁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属神的产业。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谁是你的？上帝是你的。哎呀，你看我们互为什么产业？所以你拥有的财产是什么？你用的财产是神自己啊！所以以弗所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我们是他的产业啊，我们也用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上一次从十五节第一章的十五节这里谈到三个何等何等何等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何等的盼望，何等的丰盛啊，丰盛的荣耀，何等的浩大，什么浩大？那个信心所带出来的力量。弟兄姐妹，你的福气就跟这个世上人的福气不一样了。世人的福气是什么？我们也在追寻，是吧？好的家庭，好的工作，好的学位啊，好几位即将做完你的学位，将来好的事业。这里说我们那个何等的信心，何等的盼望，我们看见那个何等的荣耀，在基本上或者说在绝对的意义上，你是不能用你的肉眼去看的。厉害就在这里，你一定是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见？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谁帮助你？谁帮助你？圣灵成为那个什么记，那个 Ziga， 那个印记，印好像印在你的额头上，印在你的身上，让你开了什么心灵的眼睛，你看见，哦，原来我的福气，我所认识的，我所经验到那个三个何等的盼望，何等的那个荣耀，那个何等能力，信心产生出来那个能力，就帮助你看穿了这个什么荒谬的世界所带给你的狭制跟困惑。我认为这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享受的最大的福气之一。以弗所书在讲这个事情。好，所以他讲完前面的十九节以后，第二十节啊，好像音乐进到一个这个乐曲的高潮啊，一个 Steigerung， 到那里有一个最高的声音啊，所有的乐器都发出声音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请你看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前面讲这些三个大的盼望啊，何等何等啊，荣耀、信心、能力、福气，原来要指向的是谁？第二十节请你看，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什么大能跟大力。这个能力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使耶稣从哪里？从死里复活啊！德文说这个 lebendig mach， lebendig， 活过来啊！谁做的？神的那个大能大力在耶稣基督身上啊！所以你看，你想现在是一个交响乐团啊，这个所有的唢呐鼓啊什么，把全部响起来，死人复活。耶稣基督第一位复活的人，复活的神啊，不是复活的神，复活的人啊，人人神一体的这一位基督从死里复活，为的是什么？让我们看见，叫他坐在神自己的右边哈，这是圣经常常形容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样子，好像国王的右边啊。这位基督作王坐在神的右边，二十一节第一章，超过一切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也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好，他这位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那个阴间的权势啊，那个活过来那位神，整个的对他的描写啊，他在他的那个身上所展现出来那个前面说那个何等的那个荣耀 丰盛那个荣耀的样子像什么呢？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组织的，跟所有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看见的政府，个人也好，组织也好，国家也好，不但是现今的，你现在看见，而且是将来的，也就是从开始到结束，在开始之前，在结束之后，这个永恒的状况中间，我们都看见耶稣作王掌权这个事实。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你说我看见德国很了不起，你说我看见中国发达起来，是吧？哎，我们都看见。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更大的眼光，看见上帝的国度是一个更了不起的国度，一个更永恒的国度，那你就厉害了。所以我们这一群信靠上帝的人，对国家、对国度、对权柄啊，这里说的执政的、掌权的、组织的，好像一个国家的这个一个规模，我们对这个国度的认识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你一定要认识到你的国度观千万不要仅仅只是什么。以前我们台湾来的，有一个爱国歌曲叫《中国一定强》，你有没有唱过？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啊，抗日名曲。哎呦，我们很小时候都唱了啊，唱起来，唱完觉得中国是一啊，将来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国家啊！我们那时候唱的歌曲，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讲，德国的强大跟丰富；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讲，你看北韩要打导弹，美国人都要去帮忙啊！美国，弟兄姐妹，这个世上的国，我们或许有一些归属。我们这边有德国的弟兄啊，我们大部分中国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美国人，哦，香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上的国度，世上的国，不是你真正的国，请你接受岳老哥的解释，透过圣经的，我们当中国人，我们当美国人，我们做德国人，啊，像我们的 Doro 马上变成肯亚人啊，肯亚小姐，肯国人啊，肯人，肯国人。这些前面的各个的国，最重要是后面那个人，你懂我意思吗？你做中国人之前，你要会做人，你要认识人，你要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像样的人。你要做一个美国人，你要先会做一个人。美国、中国、德国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区域，是一块地方，有很多一样语言、民族、文化的人在一起。基督徒是什么国的人？是上帝国的人，是天国的人，是神国里的人。所以我们对于国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灵性国度的概念。这个国是在哪里呈现出来？你看见这个国了没有？我们看见中国，我们看见美国，我们看见德国，我们看见肯亚，但是你看见上帝的国吗？你经验过上帝的国在哪里？谁知道？嗯，这个上帝的国在哪里？对，请你看22节，超过了这个国的概念，上帝作王掌权，耶稣基督，上帝又将基督做什么？又将万有放在他的脚下，就是让他管啊，使他成为什么？为教会做那个头，做那个手。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都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所以上帝的国实现在什么地方？实现在海德堡华人教会里面。这个国超过什么国？刚才我讲了一大堆国，超过中国，超过德国，超过美国，超过肯亚，超过西班牙，超过塞浦路斯， 你说我们这一群几十个人，这一群老众在一起，哇，这个国还挺这么厉害的啊！难道我们是一群阿 Q 在这里说我们的国好厉害？走出去那个老街，没人知道你是哪一国的。哎呀，弟兄姐妹，你厉害就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厉害？不是你厉害，耶稣厉害。我们这一群教会的人合在一起，成了一个上帝国，在这个世界上明显可以看见的一个基督信仰的群体。这一群群体，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就把上帝的国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为什么漂亮？为什么完整？为什么伟大？为什么值得尊敬？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追求热爱？你们为什么每次来这里，平常有查经班，有活动，有弟兄姐妹，这么不一样，这么多人在一起？这个国所要展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头的工作。基督耶稣这个首领已经是怎么前面讲的，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一切这个政治的实体，在灵性的高度上面，他俯瞰这个全宇宙，都是他的管辖之地。上帝是天国的神，是这个天国的王，他做基督，他做救赎的工作，使我们这一群信靠他成为教会的人，就在神国里面生活。讲得更细一点，基督耶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喜欢在教会里面，而且他最喜欢住在哪里？弟兄姐妹，请你回答我，他喜欢住在哪里？他喜欢住在你那个小小的新房里。你看，他不愿意住在大的宫殿、大的房舍、大的土地上面、大的地球上、大的太阳里面。一个万军之神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要住在哪里？他住在你的心里。也就是说，这个教会的首领，这个神国的王，他竟然要住在你这个人的心里，你就知道你的尊贵有多么多么的不简单了。他竟然要住在你心里，他要住在我的心里。你看这个神的国。所以啊，我们读到保罗接受神启示的这些话语，从今天开始，或者我相信你从以前开始就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打开那个神国的眼光。我们对上帝国的认识一定是属灵的见解。这个国已经实现了，它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还在这个实现的路上面，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完全实现上帝的国。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弟兄姐妹，这群教会的人，把那个国完全完美的合一的会表现出来。好，所以第一章到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好像一个乐曲的一个高潮，把我们的眼光推向了耶稣基督，推向了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神圣的国度，那个伟大的国度，那个属灵的国度。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出了这个门还是要去餐馆打工，我回去我的孩子还是很皮，我回去我的丈夫还是不好，我的太太很凶啊，我的老板很坏，我的学业很差，或者我要写论文压力很大，我的前途在哪里啊？我失恋了，我或者什么，我的先生有外遇，很多毛病，我有病，我有癌症。这一节经文很冷静而且很客观的就告诉你，你虽然在这个世上承受这么多的压力、打击、困难、拦阻、疑惑、不解、困顿，但是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是已经领受的，像一个生命的种子埋在各位的心灵中间。刚才我们说上帝的国喜欢在你这个人的心里长大，耶稣基督身为那个国王，那个国要进到你的心里。因此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经，我们讲道，我们来教会，就是要知道这个事情。从我的眼睛，从我这个肉眼的眼睛我所看到的，从我这个有限的肉身我所感受到的，没有一件好像跟圣经吻合。 因此我们是透过什么来看见这些事情是真实的？透过你相信，透过你紧紧的相信，你就能够经验。透过你紧紧的相信，这个信心越来越好，越来越坚实，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厚，你就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继续不断的经验到上帝的话是可信的。因此信心就不是凭眼见，而是真的是凭着你的相信。好，基督作王这个图画讲完了，第一章它结束以后，它从第二章开始，他就反过来用另外一个角度，他来思想教会。你也可以说思想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每一个人。好，刚才我们说基督的工作，现在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来看看人，我们以前啊，以前可能也是现在，可能将来也会，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中间生活。请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这也是我今天主要正道的内容。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二节，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看，这个上帝国的国民都是一群什么货啊？贝哥哥啊，中文三个字，贱货。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贱货，对不起，我实在是不应该说这样不好的字，但是这些人都是死人。开张民意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说，你们怎样死，而且死在哪里？死在你们的罪恶过犯之中。弟兄姐妹，死人呐、啊！你看过死人没有？死人，死人妆画的再漂亮都是死人。一个还没有死的人，他再病再丑再难看，他至少还是一个活人。啊，死跟活是差别很大的。死人，刚刚讲完这么荣耀的基督，马上画风一转，讲到人就是死开始。弟兄姐妹，人的处境真的是一个死境，死境难回的处境，一个死没有出路的境界。圣经说我们死在，那个死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这个肉体死去，包含将来我们都要死，这个死就是跟上帝隔绝的一种生命的状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困难，这些不容易的部分，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比这个更可怕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跟神有那个重新恢复的那个神跟神儿女的关系，这个关系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状况就叫做死的状况。所以你满街看到的都是死人在走来走去。海德堡老街，你看这么漂亮一条街，满街都是死人，每一个人都在走向他自己的死亡，身体的死亡，灵性的死亡，知识智慧的死亡，通通要过去。我们死在那个罪恶过犯之中。你说世上的人活得还挺滋润的，是不是？我们这一群不是死的人活得还挺累的。这就是基督徒的考验，你的眼光放在什么地方去看世人跟看你自己呢？感谢上帝，虽然这一群人死在，他说你们就是我们啊，我们这群人死在 在一个死的状况中间，他叫我们怎样活过来。活过来，谁让我们活过来？他使我们活过来。活过来了，我们这群人活过来了。所以你要知道，你曾经死过，你现在活了。因此我不希望在座的有一位是你觉得我现在活得很好，我从来没有死过。那巴不得今天这句话给你一个启发，我们真是要从神的爱，领受神的这个角度上面，从新的来看，我们确实是一个曾经死过的人，今天又活过来了。我们在那个死的状况中间是什么？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用这个世界的标准生活。这个世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世人的标准不一定是不好，他这里说世俗，世界的风俗就是没有上帝参与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很糟糕了。弟兄姐妹，我们啊，好多弟兄姐妹做论文是吧？啊，做论文我们要根据这个规矩，我们要怎么样做注脚啊？我们要怎么样写这个报告？我们要做什么研究？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结婚，我们生孩子都一样。我们做生意，我们怎么样赚钱很像。我们决定一个事情，要去美国还是要回老家，还是要留在德国，我要嫁给谁，我要娶谁，我要生多少个孩子，我怎么样处理我的财产，跟世界上人很像。我怎么样买一个保险很像。他这里说世上的风俗，就是你的立场，你的立足点，你的人生对那个价值的判断是从来没有上帝参与的，从来不是从神的眼光去看的，那你就要小心。我们很多事情只要转一个小小的弯就变成世俗了，所以教会就充满很多世俗的事情，这个教会就不会成长，这个教会越大越危险。如果这个教会是世俗，越大就越危险。这个教会会大到一个像什么，像一个跨国的集团跟大公司。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教会啊，牧师像一个大董事长，长职像前面的那些这个厉害的这些部门的这个部长啊，底下弟兄姐妹就是辛勤劳动的这些人民啊，为了达成一个什么，在一个世俗里面建构的一个虚晃的教会样子，上帝并没有在其中，很危险。我不能说所有的大教会都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常常世俗是以各种巧妙诡诈，你没有发现的这个路呢，钻到你的心里，钻到你的价值判断里面，钻到你对智慧的理解，钻到你的人性中间，钻到你的感情里面，钻到你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里面，钻进你的价值判断里面。世俗，他说我们曾经在这个世俗中间生活，像一个悖逆之子，悖逆、忤逆之子。因为这种人，保罗说被那个邪灵所控制了。所以这个世俗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刚才我们说上帝的国有一个上帝的统管，有耶稣基督作王，对不对？我们花了好多时间。这里说这个世界世俗的根基中间也有撒旦的权势。好，请各位不要错解这一段圣经，好像这个世界有上帝有魔鬼，两边呢打得厉害，我们这群人在中间受苦，没有的。这个世界从开始到结束，从永恒到永恒，永远都是上帝的掌管。但是我们好像发现这个世界中间发现有很多的黑暗，有很多的罪恶，刚才提到了这个世俗，这个空中掌权的这个灵界的魔鬼好像也很有权力，他是非法的暂时掌管。因此这个非法跟暂时的掌管就掌管引诱了很多这些靠着世俗私欲生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原来是那一群人中间的一位。 而且是已经被判死刑的。但是我们这群被判死刑的人得到特赦，跟那个邪灵脱去了关系，那个魔鬼，那个撒旦，魔鬼撒旦简单讲就是抵抗上帝的那个灵界的实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啊，信仰生活很不容易，充满了很多从灵界来的攻击、引诱跟挑战。所以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你看得见这些生活的大小，你要处理的这些征战难关，更多是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判断，在你的信仰，在你这些真是属于灵界，灵界就是不在你的眼界里面看到的这些事情，在那里征战，在你的心灵中征战，在你的感情中间它不断地打扰你，在你的判断中间不断地困扰你。哎呀，我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痛苦，这些使徒们都告诉我们，保罗知道这个罪恶的捆，刚才我们的主席也提到啊，用保罗的话，这个律法的捆绑，这个道德的控告，这个世界价值对我的要求，都是灵界很深的攻击。他说我们在这个中间生活。第三节，我们前面说你们，这里说我们啊，有些解经家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原来就有上帝律法的这些人啊，有人是这样解，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样，都是同一群人，都是人的问题。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一样，在那里怎样做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前面有一个悖逆字，这里有什么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前面是悖逆的、背叛的、隔开的、远离的、忤逆的啊，像那个不孝顺的啊、不爱父母的啊，这里说可怒的、让人发毛的、发火的一群悖逆之子，怎么样？这群人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在他中间去生活。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活在我们的老我中间，前面是世俗，这里是什么？你那个身不愿改，那个坚硬的、坚固的、顽固的那个老我，这个老我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无限的扩大，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放纵你的肉体私欲，意思就是说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保罗说这样不好，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属神国的子民，不能在这样的境况中间继续的生活，成为一个悖逆的儿女、悖逆之子，或者成为一个可怒的儿女、可怒之子。让我们靠着主脱去这个部分，这整个的生命的状况就是一个字，叫做死。死，我们千万不要活在死中，不要在死里面继续的享受那个最终那个死里面的快乐，那个放纵的快乐，真的很不容易。岳弟兄自己，岳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我自己也做得不好啊。为什么？因此我们需要有教会的生活，你要来劝勉我，我这里也劝你，我们一起照着主的话、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学习进步。这一个功课很难，因为我们动不动就进到那个世俗的捆绑里面，我们很容易就靠着我们那个老我。因此保罗在约翰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章那里也讲，我们基督徒有一种自由，我们好像那个赛跑的人要得那个奖赏。因此他说我们要攻克什么身，攻克己身，这个身，这个老我，叫什么？叫我这个身，己身，这个老我能够服我，我要努力，好像赛跑一样，每一个人都要得那个生命的奖赏。好，所以既然我们不在这个死中活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我们了，请你看第四节，然而，哎呀，真好，阿爸，然而怎么样？话锋一转，前面那个无望的境界，那个死的境界，那个邪灵控制的世界，我们受到捆绑的没有出路的那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然而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前面第一章那个地方，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说丰富的怜悯，神怜悯我们。好，接下去请你看，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怎样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死人是没有办法叫自己再活的，外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叫死人活，怎么样，这个死人，这个已经死去的人，第五节，上帝说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感谢上帝，这里又把我们的这个无助，这个绝望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的活，我们又活，跟神的工作，跟他的怜悯，跟他的爱有关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爱你，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你，上帝爱你到一个地步，他不愿意看见你死，他看见你死他受不了，他非要你活过来不可。用什么方法？击打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要救活你我。弟兄姐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得来沉重跟不易，竟然需要一个完美的救主舍去他全身的保险，你才这个从这个中间活过来。你就知道你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宝贵，真是一个何等大的丰盛的恩典。因此他这里第六节前面有几个字，我们得救从开始到现在到将来，原原本本只是单单本乎什么？本乎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新教改革中最伟大的一个教义之极，唯独上帝的话，圣经。另外一个就是唯独神的恩典，我们这群死的人被他救活了，跟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不仅仅弟兄姐妹一同活过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第六节，他又叫啊，再讲一次更深的，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怎么样？哎呦，来了啊！音乐的高潮又来了啊！从最低的死，哎，又来了，活过来，活过来，活过来，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怎样？坐在天上，这个天上跟前面那个二十节那个地方，他说基督怎样？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他要做这个世界上超过这一切权力的王。他这里说我们这群复活的人给他一同将来要在哪里，也要坐在天上啊。你看你的国就不在这个地上了，你的国就不在这个地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很多都是留学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将来在哪里啊，我们预决可能美国哪里啊，中国上海或者德国，我真的是鼓励他，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们每一位都是一样，我们这一群从死里跟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人，不仅仅活过来而已，将来要跟他做的事情很像，在哪里？在天上，我们要审判，我们要跟他一起，我们要参与这个天国的工作。所以你的工作还没有完啊，将来在天上。好，所以他把我们的眼光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度。第七节，要将他怎样极丰富的恩典，你看丰富何等荣耀，何等丰富的这个荣耀。这里说丰富的恩典，刚才我们说我们单单是因为上帝主动的恩典，这里说他极丰富的恩典怎样，这个恩典要呈现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目的是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哎呀，你看这个真是，所以你呀，这个我们这个慧君姐的妈妈今年98岁，97岁啊，你看90多岁老太太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一个人活在世界上80、90，哎，总会有过去的时候吧。 不论长短都有过去。哎，这个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就是你跟神作王，你这个复活，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个力量，不仅仅是你个人而已，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群体而已，他还有一个更积极的目的，他要为后来的时代做上帝的见证。你看，你读保罗的话，你就知道这上帝的启示真不简单。你呀，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弟兄姐妹，每一位都好了不起。我看你了不起，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太大的学问。这个世界上的天才啊，这个岳弟兄当然不是什么学院的高材生，但我看过真的聪明人好多啊，能力好，长得好，家世好，什么都好，但是如果不跟神连在一起，就全是粪土。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什么？你有主啊，弟兄姐妹，你是信靠上帝的人，你就按着上帝的标准，按照上帝他自己的启示，你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在那个天上作王掌权，超过这个世界国度对你的限制。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海德堡华人教会弟兄姐妹，你们都不简单。我这里并没有灌迷汤的意思，或者是制造一个虚晃的一个迷药，让我们觉得我们好舒服好爽在这。不是，我们真是有一个这样的身份，是因为我们领受了那个上帝单单唯独给你我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法得到的。我们看下去，第八节，你们得救，我们得救，我们得到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成为那个死人了，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因为什么？因着信。前面说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感谢上帝，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一点都没有做，完全是上帝主动的恩典。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的，保罗在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在教会的群体，在教会神的恩典中间，在教会神国的立场上面，他告诉我们这一群信靠神的儿女们，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神国的儿女，跟上帝和好了，不在死亡中间了，真的就是上帝的恩典跟我们的信心。你相信，跟你是不是遵守律法，你是不是一个完美高尚的人，是不是有一个品格的圣人，是不是一个愿意操练守法奉公的人，跟那个没有关系。那东西并没有不好，但是圣经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达不到。我们以前在加拉太书谈过很多这样的这个比较跟辩论。是的，我们因信不因为行为，因此就没有人可以自夸。我们只能夸什么？我们只能夸因为上帝主动给我这个恩典，我们夸的是上帝。第十节讲的真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二章的第十节，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感谢上帝，我们原来就是他的什么？等于说一个 werk 或者 gebilde， 我们是他的作品。嘿，作品呢、啊？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作品，那真是太妙了。哎呀，你看几十位弟兄姐妹，每一位都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啊，像我这种瘸腿的也是他的作品。感谢上帝，上帝让我成为一个瘸腿的弟兄，让各位来扶持我，这就是他的 工作，感谢上帝，让各位有这个才气，有那个聪明，有这个可爱啊，有那个能力，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好，除了我们各种的恩赐才能之外，他给我们这些恩赐才能工作，他造我们这个人，他造就你这个人有什么目的？哎，前面说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这个功德，不是靠着，哎，这里又说，哦，为的是什么？叫我们也可以有相称从信心而来的什么，像雅各书我们说到的，因那个有信心的行为，我们就展现出那个相称的行为来。所以这个行为跟前面讲的那个靠律法称义的行为，就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思想跟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再三的强调，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单单因什么？神的恩典。第二，因我们相信。是不是因此我们就不努力、不上进、不好好过生活呢？刚好相反，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你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取得的。就是因为你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信心若不是上帝给你，你完全不知道你要从何信起。因此当你得到这个恩典，你有这个信心，你岂不更当的在你的生活中间好好的把上帝给你这个恩典，他所赐给你的信心把它发挥出来吗？是不是弟兄姐妹？我相信你能够了解这个逻辑。因此不因为我们白白领受这个恩典，我们信心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才能信。因此我们反正做跟不做反正一样，上帝他老人家反正不会错，我就交托吧，没有错。但是你如果停在这里你就错了，那你完全没有认识圣经的真理。上帝给你恩典，上帝给你信心，你还要靠着他继续的这样好好的生活下去，这就是基督徒考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跟回教徒，我们跟佛教徒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既知道自己完全无能，完全不行，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有一个无限的可能，是因为上帝把他的国，耶稣基督已经放在哪里？放在你的心里，放在我的心里。所以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也不要骄傲自大，你不要嚣张，你也不要自卑，你不要骄傲，我们学习谦卑。孩子堡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多不管少，不管强不管弱，你们我们大家只要好好的按着神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宣传上帝的真理，实践爱上帝的话，知道我们这些人若不是上帝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若不是我们因为愿意好好的相信，我们是没有办法走下一分钟下一秒钟的。所以今天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很显然的保罗要我们这里回顾前面第一乐章。如果第二以弗所书第二章是一个乐曲的，第二乐章是一个比较阴暗的哈，谈到前面很多的这个罪啊、悖逆、过犯啊，他慢慢的把我们的眼光提高，要应对前面第一章前面他讲的那个内容。什么内容？何等丰富的恩召指望，何等伟大的这个在圣徒中的基业，丰盛的荣耀，何等大的能力是你信心的。今天你看这后面是不是我们能够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个恩典，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你看何等大的盼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基业，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的怎么样复活，而且在那个复活的位置上，在天上我们领受这个天国的基业，我们向这个后代后来世代的人做见证，我们是这样的丰富。你看这个基业。第三，他讲到我们这个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领受的恩典。你看前面说的那个能力，那个信是何等的浩大。所以第二章其实也在回应第一章对我们的讲述， 何等何等何等何等什么？你的盼望，何等什么？你所得到的那个恩典的那个基业，何等什么？你的那个信心是何等的大？听见没？三个何等，成为你那个生命动力的来源。哎呀，你说这个信耶稣真好。是的，就是这样。小小的我，一个简单的妈妈带了很多的孩子，或者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个小的职员，或者你现在是研究生，你是学生，是啊，你是未婚妻哈，很多。求主帮助我们，在最简单、最小的事情上面，能够回应上帝对我们这样的呼召。听见没？就是这个。你应该尽量的为你未来的生活，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孩子建立计划未来，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活永远是一分一秒的在向前走。与其你用那些东西来使你焦虑、烦恼、疑惑，倒不如把上帝的话好好的存记在你的心里。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就把它好好过好。这是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这个讲题的建议。我们这个人呢，生活的实在够累，特别我们中国人特别累啊，很累的，这个民族很累啊。我们小的时候父母累啊，他的累也使我们累，我们长大的时候呢也为自己累，等我们稍微老一点，像我们这种50岁的人，有如果儿女，我们要累我们的儿女啊，他也很累，所以呢整个民族都很累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像那个世俗里面藏在你的价值判断里面。弟兄姐妹，你要小心，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跟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的。有时候我不好告诉你，但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要用原则性的立场，我透过上帝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要将这样的真理告诉你们。基督教信仰是要挑战你的，他挑战的不是外部的，他挑战永远是你那个最内在你不愿意放弃的什么东西？你的最爱，你不愿意放弃的你那个判断，你不愿意放弃的那个你死抓不放的东西，人事物思想都是可见看不见的，他就要对付你那个。弟兄姐妹，你那个东西没有对付的干净，你休想在信仰的道上面走得好，真的太难了。因此你这一生可能就跌跌撞撞，很辛苦的跟随上帝到你的生命结束，那你就太可怜了。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子，何不你现在就开始好好的把神的话吃进来，好好的跟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华人教会这几十位，感谢主，好多可爱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把上帝的话消化在我们的生命，好好的，我们在这个教会中间可以一起的凭着神的恩典把它活出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慢慢的除掉，慢慢的除掉，慢慢除掉，除掉。每个人除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有机会。这一些死在这个过犯、世俗、邪灵控制、这个肉体老我中间的东西，一定要靠着耶稣把它出去，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验到那个与耶稣作王的那个真实跟那个美好。最后再重复一次，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领受了这样的福气的吗？亲爱的朋友，中间新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福音吗？我希望今天圣灵的感动，圣灵愿意做印记的那个工作，我们是他这个手上的作品，赐恩典的上帝，今天在你的心里感动你，也继续深深的感动我与弟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 召聚众圣徒们在这里聆听主的话，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日后生活每一分一秒每时每刻的生命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基督，你自己已经舍身流血，主动地将那样的属天的恩典加上信心赐给我们，愿意求你带领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海德堡弟兄姐妹，让我们真实地相信你，真实地知道你恩典的浩大，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成为你的产业，成为那个属灵的基业，是一个何等幸福美善的事情。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继续求你的话坚立我们，继续求你的话光照我们，继续求你的话引导我们。感谢耶稣，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岳弟兄的信息，也真的是愿我们能够更多的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他去带领我们，也愿我们更多的去跟从他，愿意把我们的双手交给他，让他去引领我们。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会众祷告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丽美好神圣敬拜的时刻，愿你引导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新的朋友今天来到这个聚会中间，被你的恩典的话语感动，被你圣灵的恩膏所引导，也因为你自己爱的缘故，使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在你的爱中成长，在你的信实中生活，在你道真理话语上面可以成熟长大，被你建造。愿你自己的恩惠，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洗净，圣灵的感动跟交通这个通通足足的与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每一位今天来参加这里聚会的朋友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好的，我们以主祷文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 主教导我们说，
我们在天上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
你的国降临，
愿
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于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的，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有吗？好的。
需要在这里介绍吗？
啊，在这里，在你原位上介绍就好了。现在是消息报告时间，然后第一条是关于一个网络神学的课程。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有收到团契的周报，然后上面有详细的信息，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在Göttingen 的陈牧师联系，下面有他的电邮。然后第二条是关于今年的童工训练营，还是像往年一样在 Göttingen， 然后联系的人也是陈牧师。然后现在团契在每次的主日敬拜之前是3:45到4:30都有纪要信仰的课程，然后希望有感动的朋友就是继续的坚持，然后也欢迎新的朋友参加。然后第四个还是每周的团契的祷告会，是每周四晚上7:00到9:00。 OK，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下周主日在那个圣灵教堂的 Command House 在这里，该死，PH18/17号是吗？
Heiligengeist
就是在这里，就是包括那个信仰纪要班也在那个一点一点在那个。
好的，谢谢。接下来有查经和分享的时间，不过之前是大家查点分享的时间，这样。好的，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了。